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神迹奇事这门课程的学习。今天进入第十课，上次我们谈到鬼附和精神病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呈现出外显相似的情况。我们深入探讨的时候就发现，精神病和鬼附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精神病经过药物、精神辅导可以恢复，但是鬼附透过医疗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必须是属灵的挣扎，必须奉主的名将五鬼邪灵赶出去，他才能够健康。所以两方面外表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会胡言乱语，力气很大，可以破坏很多东西，但是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清楚的知道可以奉主的名来赶鬼。今天第十课的题目是赶鬼之道。很多人认为只有全职传道人、牧师或者灵性比较好、有属灵能力、有属灵恩赐的人才可以赶鬼，其实这种看法和观点不完全正确。确实我们是靠着主的名来赶鬼，所以需要灵命好，要有能力，但不是那个身份和职分。如果我们今天做全职的童工，不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灵性，那不是我们嘴巴说可以去赶鬼就可以了。凡重生得救的信徒，他的身边都有主的同在，都可以赶鬼。因此我们知道靠主的名赶鬼，不是靠一个职分或者身份头衔来赶鬼。我不是贬低传道人，也不是高举传道人，好像法师赶鬼，传道人在基督教会里好像是法师一样，不是的。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靠主的权柄，靠主的名将五鬼赶出去。我们今天要探讨基督徒之所以能赶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的关键弄清楚的话，即使周围遭遇到有些人被鬼附的情况，我们也不必害怕。当然不是说我们打着旗号然后到处专门医病赶鬼，不需要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呢，需要先清楚自己的定位，探讨基督徒能赶鬼的原因，主要从六个方面我们来一个一个探讨。第一方面，基督徒能赶鬼的原因是因为信徒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主要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和主战胜死亡的能力。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和神的道才能够得胜有余，这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就谈到。经文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权势，就是靠着羔羊的血，这羔羊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的大能，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好说呢，更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赶鬼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能力。我们靠的是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道，道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透过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清楚地看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在这句经文中我们看到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是靠着主耶稣。同样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他们在昼夜控告我们，他们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他之所以控告我们是想让我们心虚，要我们因为罪没有认清楚反过来远离神。同样圣灵会提醒我们罪没有认清楚，需要更多来到圣灵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做了错事，圣灵的提醒和魔鬼的控告完全不同。圣灵是责备我们，但是他引导我们回到圣灵面前。魔鬼撒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魔鬼撒旦控告我们是要让我们不想或者是不敢回到圣灵面前。因此在这个原则上，我们可以知道魔鬼撒旦即使控告我们，只要我们悔改回到圣灵面前，我们靠着主你们圣灵，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胜，可以向魔鬼撒旦夸胜，并且赶出一切的污鬼。第二方面，信徒的信心大小是会影响赶鬼的果效呢？但是不是说我们靠着信心赶鬼，最终还是靠耶稣基督赶鬼。但是信心大小在赶鬼的过程中还是明显的，如果自己不相信可以靠着耶稣赶出鬼，那么鬼更是不可能离开了。我们如果自己完全没有信心，那么鬼是赶不出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得胜有余，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信心，那么就可以赶鬼，就可以把鬼赶出去。我在自己服侍过程中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呢，我祷告的时候呢，不知道啊，对方被邪灵搅扰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因为对神有信心，因为知道神可以胜过一切，所以有一次啊，我在服侍的时候，对方睡得不好，睡不好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就说我为他祷告嘛。在祷告过程中呢，没有刻意说要赶出什么乌鬼，只是求神来祝福他。结果呢，他很快就感觉到浑身轻松了。他还没有信主呢，我们只是让他明白神的大能，但是祷告完之后啊，这个被祷告人啊就说邪灵的影响力离开他了。他这种情况啊还不是被鬼附，还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有邪灵来搅扰他。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信心啊当然是重要的，我要有信心干掉那个鬼，我要有信心说神的权柄、耶稣的大能胜过那些邪灵和污鬼。这个信心是重要的，这个信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是超乎万有的主，借着死耶稣胜过掌死权的魔鬼，我相信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是拥有无穷能力的主，那么我就有能力赶鬼了。耶稣赐给我能力就足够了，越认识神，越深赶鬼，那么这个权柄呢就能够显明出来，而且呢是更明显了，让我们都能够看得见了。第三点，基督徒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这个羔羊是指耶稣基督，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洗干净了。所以当我们在魔鬼撒旦面前来奉主里面赶鬼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和主的关系完全恢复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魔鬼撒旦就没办法控告我们。他既然没办法控告我们，我们按着主的权柄显出来的大能，就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宣告那些污鬼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我想到一个例证，就是我奉主里面赶鬼，我觉得我是主手中的器皿，这个很重要。我想到了使徒行传19:13-18的经文，里面记载说有几个人啊，他们好像是在念咒赶鬼，他们是犹太人，听说保罗奉耶稣的圣名可以赶鬼，他们就画葫芦照样想去赶鬼。事实上这帮人啊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只是听保罗说用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赶鬼，大有果效，所以他们就冒耶稣基督的圣名，他们奉保罗所讲的耶稣叫那些鬼离开。结果犹太祭司长使基瓦的七个儿子像乌鬼这样做宣告的时候，那些恶鬼就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这个乌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还剩了其中两个人，制服他们， 叫他们吃着绳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七个人确实是奉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他们和主没有正确健康良好的关系。所以主里面确实是可靠你，但你是不是神手中的器皿呢？如果你根本不信靠主，那么就抱歉了，就像这七个人一样，不但没办法把恶鬼赶出去，甚至还可能被恶鬼所制服了。这让我们看出一件事，基督徒是靠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涂抹我们的罪，我们不是把羔羊的血当作法器。所以在这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定位。第四方面，我们要进攻或者要攻击魔鬼，必须要有攻击的武器。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圣灵道就是我们进攻攻击的武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魔鬼常常用各样的诡计蒙骗我们，我们一定要用圣经圣灵的话语制服他，否则他会蒙混我们，我们搞不清楚，干了半天白费力气。魔鬼撒旦在真理面前是不能够站立得稳的。这不是说我们把圣经使劲的扔在被鬼附的身上，这是不对的，也不可行。圣经不是法器，不是民间搞迷信时候的法器，圣经是神的话语，带有能力，有能力的不是印刷片。圣经是一本书，你不能说拿这个印刷片当作赶鬼的器具。圣经中记载神的话语才是有能力的，我们要认识，要明白，要遵循，并且要应用圣经里的话，这样呢才能有能力产生出来。信徒要信道才能有能力，所以圣经的话语不是念念而已，要去经历。如果没有去信道，就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没有办法对付乌鬼，我们自己都站立不稳了。因此基督徒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实行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话语，这样才有能力，才有权柄去赶出乌鬼来。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弟兄姊妹，我们正在学习的是神迹奇事这门课程。疫病赶鬼是我们在神迹奇事中最常见最经常碰到的，特别是生活中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遭遇到疾病的苦难，甚至被鬼附，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服侍的机会。因为这样服侍，神迹奇事可以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周遭显明出来。我们这门课叫神迹奇事，世上神奇的事情不一定能碰到， 乙丙改轨，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碰到呢。今天我们谈的是改轨之道，基督徒能够改轨的原因一共有七点，我们已经谈了四点了，接下来我们谈第五点。第五点也是我们讲的第五方面啊，基督徒能够改轨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能够改轨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能力。这在之前我一再重复了，这点还要讲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千万不能高举人。往往有些时候啊，我们确实能够赶出污鬼，甚至奉主里面为别人的疾病祷告，对方的病也好了，但这不是我们成就了什么。我再说啊，我们只是神的器皿，我们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圣名和耶稣基督的能力。第六点，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神行神迹奇事啊，不需要借助任何的方法或者任何的工具。我们说我们是器皿，但不是工具。我们是器皿，就是神手所做的工中间的一个过程，好像一个管子一样，神要把恩典赏赐给人，我们是那个流通的管道。我们一定要记得啊，不是我们在改轨，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在改轨。只要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这就是跟主联合在一起了。我们就可以好像保罗说的一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耶稣基督既然在我里面活着，改轨的能力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不是出自于任何人的。这一点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不管是医病也好，改轨也好，这一切的力量都是出自神，来自于神。我们一定要清楚，只要我们与耶稣基督紧紧地联合在一起，远离罪恶，和神有一个美好的沟通关系，又保持对神的信心，信得过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将污鬼邪灵赶出去。这是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顺服神，做神器皿的时候，神自然就可以使用我们。如果我们高举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把污鬼邪灵赶出去了，但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因此受到亏损。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好就不怜悯被鬼附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啊，有人会说，这个人都那个样了，咋个还可以改轨呢？我们不要太快去批评那个人，他一边改轨，他在神面前要负自己的责任。即使有一些亏损或者亏欠的话，我们的主仍然怜悯那个在病痛中或者是被鬼附的人。因此透过这个不成熟呢不健康的器皿，神仍然在做工。这是我们经历医病改轨的事实之后，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一些情况。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有没有遭遇这样的情况。我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包括做信徒的时候，后来做全职的传道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对主说，主啊，咋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应该有属灵的人出来，他才能够一并改轨。但是眼前这个人啊，他表现的生命不成熟啊。我们常常疑惑说，主啊，到底咋个回事，他咋个可以改轨呢？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啊，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因为改轨的权柄不是在那个人身上，他或许不成熟不完全，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改出污鬼甚至给人医病，重点在于他知道他可以被神所使用。他用这个手法或者借用这样的方式彰显他的虚面，甚至严重的讲，他窃取了神的荣耀。但那是他个人的事，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啊就批评甚至否认神迹奇事或者是医病改轨的事。因为真正在做工的是我们的主啊，是我们信靠的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人说，哎呀，没有什么医病改轨了，那些都是一些江湖郎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确实会有不健康的情况出现。 但是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就知道主你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羔羊的血，圣的道是有权柄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课题讲到的改归之道最基础的两方面，反反复复呢讲至两点。那么别人说呢，做呢，我们看到呢，或者是一旁的经验或者经历，甚至包含我们自己，都可以经历到这些神迹奇事。当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主面前，当我们俯伏在主的权柄之下，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疾病的医治，可以经历到改归的权柄，而且把荣耀归给神。当别人因我们所行这些事情，他们就会尊崇神，认识神，他们会信服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能够感到在主里面那份平安喜乐。我们常常讲，不是要那个成就感，我们服侍神不是要显出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使徒保罗其实所做的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见证和榜样，他不断的效法主，要门徒和每一个基督徒效法他，不是说他变成了主，他是说要效法他，像他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大有信心，他在苦难中有喜乐，有平安，有神与他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不过是主在他身上要显明主的荣耀，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在世上服侍的时候啊，就该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定位。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课题是改归之道。事实上简单讲，基督徒能够改除污秽，甚至使人病得医治，主要的理由和原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神的话语。最后我们要谈的是注意思想。我们知道之所以能改除污秽，是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神的话语。当我们将鬼从被鬼附的人身上改除去之后呢，还是有一些注意思想要小心要谨慎的。有一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当他身上的污秽被赶出去之后，他内心中心灵上是一片空白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让救恩让圣灵住在他里面的话，污秽还是会回来找他的。这是圣经中说明的情况，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耶稣就很清楚地讲过，一个人他身上的污秽被赶出去之后，如果他不是圣灵住在他的心中，这个鬼啊走来走去之后，发现这个人还是一片空白，离开后呢就会找更多的鬼来到他生命中。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提醒门徒，也是提醒我们，当一个人的污秽被赶出去以后，需要有圣灵的内住，不然就更加有机会被鬼附了。鬼被赶走以后呢，被鬼附的人好像是痊愈了，但是这不表示改归的工作啊就大功告成了。事实上改了归之后呢，我们仍然有不少的事情要做呢，这叫做善后的工作。下堂课呢，我们会更多的提到善后的实际工作和行动。今天稍微讲一下，我们靠着主的宝血，神的道，靠着圣经的话语，也靠着神的能力把魔鬼赶出去。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要小心，不要让对方啊只是一片空白的心灵，否则另外有更恶的鬼来的话就更难对付了。我们要立刻做的一件事情，当事人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替他把鬼赶走之后，要带领他全心全意来信靠耶稣基督。这点很重要，因为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就不是靠着我们外加的能力来为他改归了，而是因为他内心有圣灵的居住，邪恶的势力呢就不能进到他里面了。所以呢，就把他交到主的保守中，当天鬼附的问题处理完之后呢，就要立刻叫他信靠耶稣基督，这样呢就等于给他买了一个终身的保障。否则我们只是外加的力量给他帮助，那么他仍然会被鬼附。所以这点很重要，要叫他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他真心决志接受耶稣基督，那还要带他到教会去，帮他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 把圣经中的经文送给他，让他好好的思想和阅读，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加强他的信心，万一乌鬼再来搅扰他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用神的话语抵挡魔鬼。就像耶稣基督被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呢，就用经文记着的话来回应抵挡撒旦，这是很重要的。当事人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要带领他信主。因为你当事人啊，原来就信主，或者信主之后呢，被邪灵搅扰，被乌鬼所缚，那么我们要叫他认罪悔改，让他再一次呢，回转归向神，让他和神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不只是做一个宗教性的基督徒，不能只是聚聚会而已，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带领他的时候呢，要带他做一次认罪的祷告，要宣告他是属神呢，并且呢，要求他好好的过一个健康属灵的基督徒生活。因为如果不是属灵的保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他仍然会陷在魔鬼撒旦的攻击里面，是在一种很危险的光景中。所以这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讲，要再坚固他的信心。最后呢，我要提供几处经文来帮助弟兄姊妹对付魔鬼撒旦。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给出经节，大家抽时间自己查考。一个是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二十节，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二十节。第二处呢是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第三处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还有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还有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还有约翰一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那么接下来一处呢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还有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还有犹大书六节二十四节，以及诗篇三十四篇七节。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操练赶鬼之道，也帮助那些被鬼附的人在抵挡魔鬼的时候有正确的认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点了，弟兄姊妹下次再见。
虽然无法表达，我仍然要表达，虽然无法告白，我仍然要告白，虽我无法明了，我仍愿更明白，虽不能全相处，我仍愿更相处。心中